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一次为你预备的基督论。那么认识基督论呢，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过去我们谈过认识基督论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也稍稍呢也谈到这个基督的人性、神性，当然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复活。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两课的时间呢，稍稍的来探讨一下在早期基督论里边的一些错谬争议，还有呢透过这些错误争议啊，也带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的应该的一些反思哈。所以虽然我们会回到历史的里面，但是呢早期的历史真的都是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呢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照例的还没有开始以先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次带领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来学习基督论的课程，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为自己的信仰来打造一个稳固的根基，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至圣的真理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愿你也带领我们在课堂的学习，帮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给我们清晰的思路，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记得上一堂课呢，我们稍稍提了一下这个从历史早期的观点呢，来认识一下基督论的一些主要的争议。那么过去的历史当中呢，其实啊有不同的背景还有观点呢，来研究基督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呢，就是初期的教会啊，你要留意是处于一种受到逼迫的一个情况，所以初期的教会受到很多信仰上的迫害。所以呢，初代教会的信徒一般呢，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那么这个和当时的罗马君王崇拜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不肯敬拜罗马君王当作神，而信仰受到逼迫。所以呢，差不多是最早在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呢，早期的教父们他们所着重的呢，多半就是为着福音辩证的书。那么这个辩证的重点呢，还是强调基督徒对社会是有益处的，基督徒不是反抗政府等等。那么另外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信仰，见证他们的信仰，介绍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这是早期啊教会的一个背景。那么早期基督论呢，其实主要的重点也就是集中在介绍或者说强化耶稣基督是真神，也就是说神性这个部分。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少提到基督人性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也是后来呢有一些异端呢，在基督的这个所谓神人二性上面呢产生的一些分歧了。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早期古典的基督论，或者说神学初期的时期呢，大约是在第三到第五世纪这个阶段呢，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有一些关于基督论的一些新的讨论的观点了。那主要的观点呢，会集中在两个，第一就是所谓的一体论， 这个体呢是身体的体，一个是一体论，那么另外一个叫一致论，这个致是意志的致，好，你可以记下来，一个是一体论，还有一致论。好，那么也许你会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觉得比较生疏哈，但是盼望我们能够透过浅白的方式帮助弟兄姐妹来理解。那么所谓的一体，我在说这个是身体的体呢，所以当然就可以想象这个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呢，当然会讲到人性的所谓的肉体身体。那么这个问题就提到说，一方面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人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那么究竟现在问题来了，那他的身体是不是统一性呢？也就是说，这个体是不是所谓完全的人，还是这个身体是所谓掺杂的神人，神性人性，神性多一点呢，还是人性多一点呢？特别是他的身体是不是有所谓的统一性？那么耶稣究竟是真神或是完全的人？那么就有些混乱。那么如果讲到神呢，好像这个体啊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真实。那么如果讲到完全的身体呢，这个神性又怎么样来去平衡呢？那么这是早期啊产生的一些混乱的一些说法。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一致说，刚才我说这个致啊是意志的致。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这个意志上，意志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当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时候，那么他的意志是顺服神，所以呢他不犯罪。那么在这个一致说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观点呢，就是一方面呢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有神人二性，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却坚持耶稣基督只有一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意志。那么这个意志是人的意志还是神的意志呢？其实这种说法就消灭了基督所谓的人性。那你知道我们在人性里面呢，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是不是？那么这个一致说呢，也就是说他强调耶稣是神人二性，但是他在意志上呢是顺服神，所以比较多的是他有神性，所以他能够不犯罪，但是无形当中就否定掉耶稣基督的人性里边那个意志这个部分。那么其实这些说法呢都会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也都没有被初代的教会所接纳。那么也许你听到这儿已经有点混乱了哈，究竟到底是什么一致啊一体啊，但是盼望往后呢我们在其他的课题的时候我们会再重复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所谓的四子论啊，这个四是后四的四，四子论。那么这种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动力神格唯一论。那么这个你可以看讲义哈，动力神格唯一论。那么在这个四子论里边呢，他们主要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解决，出发点其实是好的，要解决神人二性啊怎么样在一个位格当中的纠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这个所谓的独立的位格，三位一体有独立的位格，是不是？那么一个位格神人二性怎么样去平衡呢？所以他们否认神性，那么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这个两性在一个位格当中的纠结。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当神接纳耶稣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哎，耶稣就由人性转为神性，由人性转为神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节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特别谈到这个神怎么样接纳耶稣做他的爱子。那么好像在这里就说明这个他们的根据神性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是非常著名耶稣受洗的一段的记载。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好，下面你留意经文呢、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据这一节经文说，哎，这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当神接纳喜悦耶稣成为他的爱子，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的这个人性啊，也就是从玛利亚腹中怀胎生出来这个人子，这个人性就转为神性。那问题来了，问题是神什么时候变成为神的儿子呢？那么他们的解释是，就是在他受洗的时候，神收养他作为儿子。那么耶稣因为有人格的这个属性，所以他可以被提升。那么这是一种所谓的人成为神和神成为人的一个解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立场啊。我再说一次，就是耶稣呢本来是普通的人，但是当他受洗的时候呢，神好像接纳他，神把他收养，所谓的这个四子成为他的儿子以后呢，他就具有神的这个神性了。那么这是一种解释哈，这是一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这个立场呢，是使这个原本为人的耶稣呢，就能够凸显出他这个独特的这个地位来。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这个立嗣后嗣啊，那么他可能就永远只是一个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了。那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神没有接纳耶稣，神没有立他为后嗣，神没有立他为子嗣的话呢，那么他永远只是一个人性，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解释，就是神呢进入一个存在的人里面，过于一个真实的道成肉身。那也许听起来有点复杂，也就是说，神好像是主动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人里面，那么过于一个真实的道成肉身。但是你留意，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是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是道直接在人的里面。换句话说，弟兄姐妹，道成了肉身呢，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什么？就是道和基督的先存性。那你记得约翰福音一开始怎么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和基督的这个先存性，当然也包含了他出生以前的记载，还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些都是在这以先的。所以绝对不是像四子论所论述的，是耶稣只是普通的人，是因为他受了洗，那么神收纳他成为子嗣，所以他才具备有神性。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样的一个论点哈？四子论，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动力神格唯一论。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非位格的基督论。什么叫非位格呢？你听这个名词其实就有问题了。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有所谓的位格。那么非位格的基督论呢，就是原本是好的，就是主要是防备把基督啊分成两个位格，好像一个神的位格，一个人的位格。那么当然他也否定了所谓的四子论啊，就是所谓的神性被收纳被接纳以后才具备神性。那么非位格基督论的一个要点呢、那你听好，他们主要是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肉身以外呢，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独立的人格的，独立人的人格。也就是说，他们强调耶稣只有在其神性的身份上有位格，而他的人性上呢，其实他是没有所谓的位格的。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的观点对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来分享。 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非位格的基督论呢、他们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除了道成肉身以外，那么耶稣的肉身是没有独立人的这个人格。那么当然在这里呢，其实他所标榜的耶稣的神性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神性，那么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其实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具有完完全全独立的人性人格。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个中间一些些的差距哈。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亚流学派。亚流学派，那么亚流学派最著名的，他们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这个是著名的基督论的异端。那么今天呢，在内地或者在海外有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如果你听见有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这样一个教训的话，你知道这是一个异端，那么这是早期亚流学派的一个翻版。那么这个是著名的一个异端，因为他否认基督完全的神性。那这个亚流学派他们主要的观点有几方面。第一，他们认为呢，这个道是受造的，你留意哈，可是这个和约翰福音一开始是很不一样的。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亚流第一个观点，他们认为道是受造的。第二，他们就接下来说，道既然是受造的，那么就一定有一个所谓的开始，因为它是受造，所以它是开始。但是这个和圣经也不一样，圣经说太初有道，也就是说在太初以前道已经存在了，这是讲到道和基督的先存性，这是两者的差异。另外呢，他们认为这个道既然是受造的，就一定有一个开始，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啊，这个子的永存呢、是不被容许的，因为会破坏了神的独一性还有绝对性。啊，他们认为呢，如果子的永存，基督的先存的话呢，就破坏了神的独一性还有他的所谓的绝对性。那么基督是受造的，是因着有份于创造，所以呢被赋予这个道的头衔和称谓。啊，你留意了他们怎么解释约翰福音第一章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被造的，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啊，基督因为是受造的，但是因着他有份于创造，所以被赋予这个道的一个头衔和称谓。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啊，这个子不可能和父共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子可能会改变，他们也可能会犯罪。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英文版的圣经啊，有一个版本的圣经的翻译啊，在亚流的所谓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翻译是这样，太初有道，他们这个道呢也翻成神，可是他这个神呢，在英文他用一个小写，也就是说他只是众神之中的其中的一个神，换句话说他是低于耶和华真神下边的一个次神，次等的神。那么这是亚流一个最大的基督论的一个问题。在主后381年，这个非常著名的康士坦丁堡会议呢，亚流就被定为异端。那么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刚才我说了，就是标准的亚流学派的一个翻版。所以我们要指出一点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判定基督的神性、人性这些位格呢？只要有一种的学说或者说神学思想，它否定了基督的绝对，它完整的神性还有完整的人性，那其实就是不符合圣经说的，就是一些异端邪说，那这是我们要拒绝的。你怎么样判定，弟兄姐妹，你怎么样判定这个神学或者说这些神学思想是异端邪说呢？你就看他是不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还有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我再说，基督论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基督论不 不牢靠，那么很可能我们的信仰就容易走偏。那么另外谈了很多所谓的四子论，谈了很多的非位格基督论、亚流学派，另外还有一种呢是非常有名在初代的所谓的虚己论。虚己论，那么也有人称之为所谓的道空论，那么这是根据哪一段经文呢？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就谈到基督的谦卑、基督的虚己啊。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腓立比的教会要劝勉他们呢，要让他们学习基督的榜样、谦卑的样式。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主要虚己论呢，是根据这段经文来的。那么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似是而非的学说，教导人说什么呢？就是基督本身是神，但是他反倒虚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所以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基督本来是神，但是呢，当他在降世为人的时候，将本身的这个神性就倒空了，所以呢，他在世成为肉身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神性的。那么一直到他什么时候才恢复呢？就是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哎，这个神性又再一次的恢复。那这是他们对虚己这样的一个解释。因为圣经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这三十几年的时间呢，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和我们一样，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神性。那么我们说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基督即使是道成肉身来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生命中他是肉身，但是他仍然是有完整的神性的，是不是？所以这是差别了。所以这段经文应该怎么理解呢？那么圣经其实你留意看这段经文，保罗在第二章啊，是谈到腓立比教会信徒要他们彼此谦卑的服侍。你看前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这里其实是解释侍奉的一个态度，就是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节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接下来第五节马上说，哎，拿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拿耶稣来做榜样。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虚己啊，你要留意了，一个正确的解释绝对不是指到说神要倒空他的神性。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神性是可以被倒空的。那如果神性可以被倒空的话，时而神时而人，那么这个神性人性神人二性呢，就一定会有问题。其实在这里所谓的虚己，所谓的啊谦卑，是讲到耶稣基督服侍的一个榜样，是指到他谦卑服侍的榜样，也顺服神的旨意。那这个虚己论我们后面有机会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碰到，我们还是会谈到。但是这个虚己论呢，在早期的教会历史曾经流行过一阵，当然我们也懂得去分辨。那么另外呢，近代的就是有所谓的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的这个异端，一种就所谓的智慧派。那么希腊文这个字啊 ,ginosko, 这个是知道或者说智慧，这个字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字原来也是说认识。那么约翰一书呢，就是啊针对当时的这些智慧派也好，所谓的一些啊幻影说啊，来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这样的异端。 那么这种智慧派或者说这种幻影说呢，也称为所谓的灵智派。那么这个字呢，刚才我说是来自希腊字这个诺斯底。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他们有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啊，人的物质的身体或者说这个世界是败坏的，那么神是绝对圣洁的，基督是伟大的，所以呢，他不可能有所谓肉身的身体。那么从这样一个观点呢，好像一方面是尊崇神的独一无二，但是却否定掉基督的人性。他们认为啊，肉体是败坏的，所以基督不可能有所谓的肉身的身体。那么从而衍生出一种所谓的幻影说。这个幻影这个字啊，有所谓一个中文说似乎这样的意思。那么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凡是物质都是邪恶的，因此基督并不是真正是神成为人，带着人真正的身体来到世上，只是一种幻觉。那么基督只是似乎取了奴仆的形象，只是似乎成为人类。所以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耶稣呢，并不是真正的肉身的所谓的受苦和死亡，所以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幻觉，只是一个幻影。基督是完全神圣的，是永远不死的。那么把基督的人性呢，只看作是一种属天救赎者的一个伪装，也就是说是耶稣的幻影成功了欺骗撒旦。所以撒旦以为哎呀，耶稣已经上十字架，撒旦以为他已经把神给钉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是不是？圣经很清楚地说明，道成为肉身，道与神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些经文呢，一再的证明一件事，来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有人的肉体，也有人性的软弱，有人的情感等等。那么透过这些所谓初期教会的这些异端呢，这些错误的思想，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让自己的思维能够再清晰的做一些的整理哈。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什么呢？我们谈到了一体论，我们谈到了一致说，我们谈到了四子论，也就是动力神格唯一论，我们谈到了非位格的基督论，也就是说只强调基督只有暂时的一个神性，还有亚流学派，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一方面他们认定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把耶稣这个道呢变为所谓的次神。那么另外我们谈到了虚极论，这种道空的理论，还有幻影说，盼望透过这些错误的基督论呢，我们让自己的信仰能够重新的来整理，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再回到圣经，找到符合圣经的一个基督论，让我们自己的信仰有一个稳固的架构。好，今天课程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再会。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